再讲一遍啊，新年好，又是一年，日子过得很快，昨天晚上很多的小组啊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大家享受在基督里的这种团契生活，昨天晚上那个，在洛城，金志刚弟兄他们那个小组，有一个传福音的聚会，邀请了不少家庭过来。啊，感谢神，那个活动组织得很好，而且呢，交谈的过程当中，不少的家庭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，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啊，我们感谢主，啊，这个求神来继续在教会当中动这样的工作，啊，让这些世上的灵魂啊得以认识主，回到神的家中。好，这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哈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在思想应该讲什么样的一个信息。每年都是一个样，一年一年又过去，我们越来越老，日子就这么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我们一生该怎么活？这新的一年我们该怎么活？这段时间特别是上个星期，金钟弟兄在讲到服事的恩赐的问题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服事的一生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知道哈，在这个旧约里头，希伯来文里头，这个崇拜和服侍是一个字。这个敬拜的意思就是服侍。你不能把敬拜和服侍人分开。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他应当是服侍神的人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英文里头还保持这个传统啊。星期天我们做礼拜叫什么？叫 service。你敬拜是一个 service， the service 是什么意思？是服务，是服侍。所以一个敬拜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你在服侍当中来敬拜神。你比方说你在教主日学，那是一种敬拜，你扫地摆椅子，那是一种敬拜，那是个人的一个敬拜。我们在一起这儿在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叫集体的敬拜。一个圣徒的一生应当是敬拜神的一生，是服侍神的一生。所以圣经里的很美好很美妙的这个表达这样的意思啊，敬拜就是服侍，服侍是一种敬拜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服侍的话，是表示你的敬拜生活是有问题的，是有残缺的。所以今天我选这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们选这段经文，我们怎么更有深度的来服侍，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服侍，以什么样一个属神的品质来服侍。不是我们生下来就会服侍的，这个服侍 service， 那服侍神跟一般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，你在这儿也扫地，他在那个地方也扫地，好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，外在是一样的，但是你的内在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基督今天的经文呢，经文里的基督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。马可福音啊，我们这个经文是从马可福音来的，马可福音里面讲两个要点，其实读四本福音书都讲了两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讲耶稣基督是谁，你读四本福音书，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告诉你耶稣基督他是谁，他是不是个木匠，是个平凡的人，他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忍救在天的人子，是上帝成为人，那是第一个告诉你的。那第二个告诉你是什么呢？你怎么样来跟从这位耶稣，你怎么样来学习这位耶稣，怎么样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。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那什么是上帝的形象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，那个形象是什么？大家猜一猜那形象是什么？有没有人说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那个形象是什么？我们都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堕落以后那个形象已经模糊不清，已经模糊不清了。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像，你长得越像耶稣，你身上越有基督的样式，越有基督的身量，就越来越像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个模式。所以圣徒的一生就是慢慢恢复上帝造你的时候那个形象，那个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所以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不但告诉你耶稣像什么，也告诉你怎么样来跟从耶稣。 我们到教会来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向你，我们一生来服侍你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信靠耶稣的人，你不但知道耶稣是谁，也知道你应当跟从耶稣，仰望耶稣，虚向耶稣，怎么来跟从他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来教导我们这样的信息，耶稣是谁，怎么来跟从他，特别是在服侍当中怎么来跟从他。耶稣是服侍的一生，你不虚伪服侍，你不大像耶稣，因为耶稣一生是被仆，是个仆人。然后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进入这个真理当中，好像我们这一帮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像耶稣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教导我们，你激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像你，让我们冰冷的心来被你融化，让我们心里能为你的国，为你的荣耀，为你的名能大发热心。主啊，你是谦卑服侍的主，也让我们谦卑服侍，与你同行，让我们越来越像你，越来越有你的样式，好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大军，每个人都像军争的祭司，都像荣耀的耶稣基督，好像这个教会真的成为基督的身体。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，只有你能雕琢我们，只有你能雕刻我们，只有你能塑造我们，只有你能按照你的样式来建造我们。主，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在服侍中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来服侍你，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读起来不好意思，你知道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？是耶稣复活以后，那些门徒们慢慢明白了，清楚了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们，开始写下这个经文。在四福音书当中，最早的一卷是哪一卷？大家知道吗？四福音书当中，马可，感谢主。马可是谁写的？马可写的，是吧？那马可背后的权威是谁？那是神，没错。那谁带马可的？谁？彼得。你知道彼得是带着马可，那马可写马可福音，彼得当然要知道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你想想，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写回忆录的时候，写你人生传记的时候，你写什么？当你把你一生那些闪光的、那些伟大的、令人称奇的东西来写出来。我昨天，我常常替人家主持这个追思礼拜，在追思礼拜上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讲他一生很多的问题，没有的，都是讲他人生最闪光的东西啊，最吸引人的东西，引以为豪的东西。哎，可是你发现福音书很不一样啊。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门徒们做的这个事情啊，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，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，是一种很不好意思的事情，你知道。一个人写传记不会把这些东西写进去的，不好意思嘛，是自己的臭事哈，自己的短处，自己的丑闻，为什么写上去？马可写的时候，彼得当然知道。所以彼得在之前的时候，彼得讲过自己一件事情。耶稣不是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死吗？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，你中文读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哈，你读他的英文，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，耶稣说人子要被卖，被拒绝，受侮辱，要鞭打，要受死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然后开始指责耶稣，你知道指责耶稣，我们中文就是说啊，主，彼得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要不可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。可是你读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，彼得把耶稣拉到一边，然后指责耶稣。拉到一边是什么？为什么他教训耶稣啊？耶稣，你怎么能讲这种话？你不太是太泄人气了吗？对不对？一张人没有士气了，你要死，这话哪能讲啊？你是弥赛亚，哪能做这种事情啊？他把他拉到一边，指责耶稣。那结果呢？耶稣反过来指责彼得，撒旦，跳我后面去吧。这种事情不是一个荣耀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是讲自己的臭事，讲自己的短处，讲自己的瞎眼，不认识耶稣，一般的人是不讲的。可彼得讲出来，他为什么要讲出来？他知道我现在没有被主光照的时候，没有被主改变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德行，我不认识耶稣是谁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 今天同样的一件事情也发生在这儿，这些门徒们根本不认识耶稣，不完全认识耶稣，所以他到耶稣面前来说：“耶稣啊，在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在你有荣耀的时候，让我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”这个话后来写进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？当初这样一个小人呢，啊，这样一个有野心的人呢，怎么来跟随耶稣啊？让他们毫不避讳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自己，我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上帝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德行。所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在讲这些门徒臭事的时候，不好事情的时候，人性败坏的时候，老我的那个本相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些门徒们的长处。门徒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坏，门徒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跟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说我们是不是没有爱主的心？我们有，但是是不是很爱主？我们很难了，星期天做礼拜，我们都不能每个礼拜都过来，我们说爱神是非常有限，主怜悯我们。那这些门徒们是一个了不起的门徒，他们对主有相当的认识。我们先讲一下这些门徒们的长处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，你翻开圣经好不好？你翻开圣经，今天的经文，如果刚才你没有那个经文在你的手中，圣经手上，你可以给我看看你一个 bulletin， 你的手上那个 bulletin 好吗？第十节哈。我请弟兄姐妹第一句话你们注意的哈，第37节哈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这句话是讲什么？这一批门徒对耶稣是有相当认识的，不完全认识，他相当认识主。他们没有跟随别人，但他们愿意跟随耶稣。当时有很多的选择哈，这些门徒们他们没有加入分瑞党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分瑞党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分瑞党是一帮用暴力来搞革命的人。你会知道，有的时候你们用爱呀不解决问题，你知道是不是？将来对你的孩子，你慢慢跟他讲，他不听你的，用鞭子一抽，他很快听你的了。我们习惯于用暴力，暴力不是对的，不一定对的。所以分瑞党是一帮用暴力搞革命的人，企图能改变这个社会，寻求社会公正。那这些门徒们当时他也有一个选择，他可以加入分瑞党，但他没有，他这不是我们走的道路，因为暴力不解决问题，你暴力能搞起来的东西将来有一天也可能被暴力所推翻。所以他不明起，不走这个分瑞党的路线，他们也不走埃逊尼人的这种路线。当时一帮人他讨厌这个社会，讨厌这个圣殿很腐败了，他们就推到旷野里头去了，一帮人生活在一起，反物公用，与世隔绝。这些门徒们也没有加入他们。那这些门徒们呢，他也可以有一个选择，他们可以选择像希律党人一样，随波逐流，人家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，把上帝不当一回事。门徒们都没这样做，他们认定了耶稣，他们要跟随耶稣，他觉得耶稣是我们的选择，我愿意一生跟随耶稣。所以他们认识耶稣是谁？他们认识耶稣是有荣耀的耶稣。所以他们在跟耶稣祈求的时候，要求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有一个定向，耶稣将来有一天他要得国，他要降临，他有他的国度的荣耀，我要跟从他，这就是我的耶稣，我要一生来寻求他。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国度慢慢的会过去，所以他们对耶稣有这样的信心，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要求：耶稣啊，在你得荣耀的时候，让我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在你的右边。所以这个祈求的里头包含着他们对耶稣的一个信念。耶稣你有荣耀，将来你要从天上降临，你的国度要从天降临，我愿意来跟从你。那这是门徒的长处。我问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对耶稣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吗？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信念都没有，你要想跟随耶稣，像耶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跟随耶稣？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耶稣，我们觉得耶稣就跟孔子老子差不多，耶稣就跟那个释迦牟尼跟穆罕默德差不多。我们把耶稣放在这个层次上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从他？我很多年前我读孔子的作品，读老子的作品，我甚至读一些佛教的一些东西，那时候要搞研究没有办法。但是你知道耶稣跟这些人有本质的区别吗？如果你不认识有这个本质的区别，你不会跟随他。 我读这个老子的东西，不等于说我就跟从老子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将来他的荣耀要从天降临，他的国度要从天降临，世上所有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如果你不认识这样的一位耶稣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跟从他，成为他的门徒，做不到。我们好多时候对耶稣没有信心，对耶稣没有把握，所以我们跟随耶稣走的路弯弯曲曲、扭扭曲曲，我们对耶稣没有真正的信心。所以这些彼得、这些保罗、这些门徒们，虽然对耶稣不完全的认识，但这点上他们抓得准。我把我们一生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我知道他又是有荣耀的耶稣。一到这个买股票，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股票哈，也有股票。你知道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上涨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下跌，你把你的股票，你买哪一家公司的股票？你会买这个上涨的股票，因为你 trust， 你相信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个房子很稳固，这个房子非常的稳固，可以抵挡风雨，所以我进来了。我知道那个房子歪歪倒倒，经不起风雨，你会进去吗？你不会进去的。我知道耶稣，他是不是有荣耀的耶稣？他要德国将领，世上的国和所有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当你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，你愿意跟从他，你才真是愿意跟从他。所以巴不得新的一年，我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路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真实的认识耶稣。耶稣为什么你信耶稣没有信老子？为什么信耶稣你没有信释迦牟尼？为什么信耶稣你没有信这个穆罕默德？耶稣是那位荣耀的人子，他要从天降临。所以这些门徒们知道耶稣，对耶稣有相当的认识，因为相当的认识，所以他们把很多生命的东西摆在耶稣的面前。你像彼得把渔网放在一边跟从了耶稣，税吏把自己的这个税务工作放在一边，做税吏的是好差事啊，很油很肥，但是为了耶稣，他认定了耶稣，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。今天我们的主角雅各和约翰，不是从一个贫苦家庭出来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读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就知道了，他们家是开公司的，开个打鱼公司的，西庇太是公司的老板，所以他们家呢雇有很多的船员、打鱼人，所以这个家是有人家产的，你知道。但他们为了耶稣，他愿意摆上，他认定了耶稣，他愿意跟随耶稣。如果你不认定耶稣、不认识耶稣，你不会跟从他。我今天向每个弟兄姐妹发出邀请，在新的一年里多寻求认识这个耶稣，他配不配得你跟从他。当你认识了这位耶稣，下一步我怎么来跟从你？所以我们下面讲第二步哈，这些门徒们认识耶稣，对主相当的认识，也愿意为上摆上代价，付上代价。但是今天的经文，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不是门徒的这个长处，是我们看到门徒跟我们一样。圣经是一本伟大的一个经典，上帝的话语，他一点不隐瞒。我们自小我们学习了很多伟大的英雄人物，我们小时候我们读的那个百求恩雷锋，我们自小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扎根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说白求恩、雷锋的时候，我们是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毫不怎么样，利己专门呢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不相信？你相信不相信？哎呀，不敢说了哈。世上有这种人吗？是有这种人，那是假人，是媒体鼓噪出来的人。雷锋是什么人？白求恩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跟你一样，跟我一样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有问题的人，不是像媒体说很 perfect 那么一个人，不是那样的人。然后你读读白求恩的这种生平传记的话，读读雷锋的这个形象的话，他人生的故事的话，你知道他是有血有肉、有缺点、有问题的人。那圣经呢，是把有血有肉的人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们就是这样来跟随耶稣的。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？这些门徒是有血有肉的门徒，有他们的长处，他们认识耶稣认识到一个程度还不够，他们跟从耶稣跟随到一个程度也不够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门徒的另外一个面，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。这些人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大家读圣经跟我一道看圣经好吗？第一个特点哈，这是在第35节，他们进前来 对耶稣说，父子，
老师，
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这些人像什么？这两个门徒像谁啊？跟我们差不多啊。这两个门徒是相当的幼稚，像我们刚刚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是相当的幼稚，非常的幼稚。主啊，我们无论求什么，愿你给我做。就像我跟女儿跟我讲话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爸爸，你先别说话，我要什么一定要给，一定要答应啊，一定要答应。我说你讲啊，不不，你先答应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态度，是不是？你答应了我才讲。那这个门徒就是这样，堵住耶稣的嘴巴。这是个小孩子这样的话，生理上来说他们是成人了，可是他们的心理上，他们的灵性上是个小 baby， 不成熟。无论你要什么，无论求什么，你要给我们什么。教会中有两种人，弟兄姐妹，这两种人反映我们灵性是非常的幼稚。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？你求神不如求自己了，人生在我自我奋斗，你跟上帝祷告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的，还是你自己努力吧，祷告没有用，你讲什么他上帝也不听。那这种人你知道吗，是灵性上非常的幼稚，他还不认识到这位神有多伟大，这个神在引导你的生命，他收回他的气息，我们顷刻间就灭亡了。我们很多人就活在这种灵性的幼稚的观念当中，祷告没有用，不要祷告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祷告他也不听。那很另外一种极端呢，就是雅各和彼得啊，雅各和约翰，上帝啊，无论求什么，求你给我，有求必应。特别在教会中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常常会有这种幼稚的毛病哈。你信了耶稣，有求必应。我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神是有求必应的神，我告诉你哈，这个神不是真神，是假神，可能是魔鬼。有求必应的话，这个神不是真神。为什么？我们在做都是做父母的。你对你的孩子是有求必应吗？有没有有求必应？一个父母有求必应的父母，第一个是无能的，因为他给你发出挑战的时候、要求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 handle 啊，给你算算，走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是不是这种心态？没有办法能面对这个孩子的请求。第二个是没有智慧的。我看到一个孩子嘴巴的牙群掉光了，为什么？自小就喝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那个 Pepsi 这种东西，爸爸他要，爸爸就给。所以你什么药都给的话，这个父母不是智慧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，主啊，我要什么你一定要给，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表现。这个门徒在要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上帝有没有给他？基督有没有给他？基督怎么说啊？基督怎么说？基督说，你要我给你们什么呢？然后下面一句话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上帝是替人祷告的神，但是不是你不听你祷告，他听你所有的祷告，但是不可能按照你的意愿去成就的。为什么？你的祷告、你的祈求反映你的属灵的光景。我不是叫弟兄姐妹不祷告，但是你不要认为你所求的一切都是合乎神的旨意，神一定要给你成就啊。所以门徒第一个是比较幼稚，第二个门徒他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门徒是相当的骄傲。我在想啊，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胆子这么大？这两个人性格是比较耿直哈，有些人生活是比较含蓄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话是放在心中不讲的，即使讲的时候呢，也是转弯抹角的。像这两个门徒的性格比较耿直啊，哎，耶稣啊，啊，基督啊，在你的荣耀当中，一个让我左边，一个让我右边，讲得非常的直率，跟他们性格有关。这两个人性格比较耿直，你知道圣经上称为他们是什么？雷子，他的性格比较耿直，他讲得出来，一般人是不讲的，心里面想，他嘴巴不讲。是不是？但是他这两个人心中想，他嘴巴讲，但是更深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，他们非常的骄傲。为什么骄傲？他有资本骄傲。一个不骄傲的人，他没有资本的，有点资本他一定会骄傲的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他为什么会有资本呢？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的最核心的成的人。耶稣在医治雅鲁的这个女儿的时候，带谁？带彼得、带雅各、带约翰，他们是核心人物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谁呀？带哪三个？彼得、约翰和雅各。所以在他心灵深处觉得，我是核心层的人，我不坐这个位置，谁坐这个位置啊？ 你看这个门徒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态嘛，是不是？我不坐这个位置，谁坐这个位置？我这样跟随耶稣在一起，我不得这个权柄，谁得这个权柄？我不得这个名分，谁得这个名分？那人就有这个骄傲的心态，你知道？那不仅如此了，他还有一招比这个更厉害。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20章的时候，那不是两个门徒来求耶稣，他是他妈妈来求。为什么妈妈来求啊？因为他妈妈跟耶稣家是亲戚关系。你知道世上的这个父母啊，我们常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父母有的时候希望自己不成名不成家没有关系，一生逐流骤马没有问题，指望孩子有出息就好了。孩子有了出息，父母怎么样？得荣耀啊，父母特别有成就感。我的儿子要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，那我不就是国父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你那女儿成为国家的这个总统，你不就是国母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母亲就是这种心态嘛，父母就这种心态嘛。那这个母亲呢，她当然是这样来求耶稣嘛。她为什么敢这么求啊？我们全家都跟着你啊，我们全家都在服侍你啊，这样我跟你还有亲戚关系，你这个位置不给我们给谁啊？你看看怎么样？这是门徒的心态。弟兄姐妹，圣经讲这个故事不是讲故事，是讲人性，是讲我们的本相，像我们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的德性，我们的本性，我们就是这种人嘛。那第二个哈，第三个它是什么？这读一句经文，大家看看经文，这是在这个38节，耶稣说：“哦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的洗你们能洗吗？能受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你知道这个人呢、啊，一个人灵性上很幼稚。一个人灵性上他里面有很多的看不见的骄傲，他一定带来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是什么？他感觉好得很，他感觉好得很呢。一个人很骄傲的人，他不会内疚的，他感觉好得很。耶稣说：“我受的洗你能受吗？我喝的杯你能喝吗？”这个杯是指什么？是苦难，前面的十字架。耶稣用悲和喜来代表他前面的苦难。耶稣说：“你可以吗？”我们有的人比较含蓄了，就是主啊，那不行，那肯定不行，没有你帮哪还能行呢？那这两个人不是这样的了。行，没问题。为什么没有？他这么自信，为什么这么自信呢？为什么感觉这么良好？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看我们家里都有渔业公司，我都抛弃了，我跟随你，表示我们信心很坚定嘛，对不对？哪样事情不能做的？我把我事业都抛弃了，我跟随你，将来这些苦悲没有问题啊。他感觉非常的好，活在他自己的一种感觉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人是要有感觉的，但是活在感觉里头，往往你活在一种自欺当中，你知道，活在一种自欺当中。就像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有人说我一生愿意为主背十字架，我真的背十字架了，真到十字架来的时候呢，我抱怨了，真的抱怨了。像今天早上我们唱这个橄榄压成渣，我想我每个人都喜欢唱这个歌，很真实的。你橄榄不压成渣它没有油，但压你的时候你怎么样？马上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就不行了？就是问题在这儿。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感觉不是个实在。后来这些门徒们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怎么样？我们行，行吗？好了。你看这个人性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一个人他自我，这个一个人他灵性上很幼稚，他一定会骄傲的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。骄傲有骄傲他的，每个人骄傲的方式不一样，都有骄傲的地方。你骄傲的时候，一个感觉很好，给我自我良好啊，感觉非常良好，感觉不错。当一个人自我感觉不错的时候，他另外一个特点就出来了，什么特点？他一定会震惊、自督、嫉妒、恼怒。所以你们读圣经，看看第几节，第41节，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雅各和约翰。人性的特点就是这样。我们反思一下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哈。如果你是个灵性很幼稚的人，又是一个内在非常骄傲的人，又是活在一种自我的感觉里头，你的心里头一定是不平的。为什么他比你好？你会嫉妒的。有时候你觉得你该得的没有得到，你会愤怒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人性的光景。 当你跟别人之间处于这种关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跟人关系是搞不好的。雅各和约翰跟这几个门徒关系搞得好吗？因为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啊，你们哪如我呢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全家，你看我自己，你看我们在基督里的位置。所以他看得比别人高的时候，他必然和跟别人关系搞得很紧张。当你说我们都比你强，我比你更锁灵，那别人他服气吗？别人也是骄傲的人呢，对不对？就是骄傲人和骄傲人之间都是硬碰硬的，所以关系很紧张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圣经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看到人的本相是什么。你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几个画面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我们讲到门徒的长处，我们看到门徒的画像，门徒的短处，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圣经一点不掩盖，圣经一点不去美化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。跟随主的人有这个问题毫不奇怪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是生下来就是圣徒的。我常常跟我太太讲啊，我说我好像生下来我就是清教徒哈，为什么呢？我一喝酒我就会晕倒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喝酒就晕倒，我要生下来就不能喝酒，但是我生下来跟所有人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个德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跟随主，你看到这个光景的时候，下面怎么办？基督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啊，他没有批评他们。耶稣下面开始教导他们，耶稣教导他们什么呢？你知道这个人呢，一旦陷入这个光景里头，是听不进神的话语的，你知道，太难了。所以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耶稣教导他们呢，很难呢。如果你读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哈，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。那我们看一看呢，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，我们看一看好吗？八章三十一节，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第一次预言，他要受害。好，来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于是教训门徒说，对不起，八章三十一节我弄错了，八章三十一节我弄错了。好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、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好了，那下面就开始彼得的反应。第一次预言的时候，这个话题很沉重啊，说我明天要死了。耶稣讲他要死了，门徒的反应怎么样？哎呦主啊，你真的要死了，我们很痛苦啊。那不是啊，彼得第一个反应什么？不要去，你搞错了，彼得你耶稣你错了，你不能这样做。所以他指责耶稣，来批评耶稣。那希腊文里有两个字是一样的， rebuke。 结果耶稣下面讲的说，凡是把耶稣基督当成羞耻的，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也是以他为羞耻。为什么？门徒拉住他，哪有弥赛亚上十字架的，那不是羞人吗？不是羞耻的事情吗？不是一人大方的事情吗？是不是？那第一次听不进去主讲的话。第二次，请你们看看第九章三十节好吗？往后面翻，第九章三十节第九章三十节三十一节，那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他们离开那个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一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要被交在人子的手里，人子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第三天复活。这一次门徒学乖了。三十二节，门徒不明白这话，也不敢问为什么。他学乖了，因为当时耶稣责备彼得的时候，你好好读那个经文呢，彼得是把耶稣拉到一旁来责备耶稣，结果呢，耶稣呢是看着众人来责备彼得。如果你看看第八章啊，他为什么看着众人责备彼得啊？意思是说，你们都是一样的，我讲的话你们没听懂，也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的。所以第二次耶稣再讲这样的话，门徒还是没有听进去，但是呢，他不说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听进去啊？如果你往下读的话，你往下读哈。你往下读这个第三十三节，他们在路上讨论什么问题啊？他们在路上讨论什么问题啊？有没有讨论？哎，耶稣要上十字架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意味着什么？他不讨论这个问题。耶稣讲他会讲他的，我们是想我们该想的，跟耶稣之间不通。他们还讲我们真的谁彼此伟大？这第二次。第三次呢？你们再读一下第三次好吗？第三次我们是再看看第十章三十三节。十章三十三节，耶稣第三次来问门徒， 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卖，被定罪，被交给外邦，要吐唾沫在脸上，被鞭打杀害。门徒怎么反应？门徒什么反应？你讲你的好了，我们讲我们的。结果他们跟着耶稣讲什么？就出了下面这一幕，跟耶稣要官做，不是小官呢，也不是中官呢，要大官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哦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导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人心灵跟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方面抓住的时候，你听神的话是听不进去的。一个人到基督的教会里面来，他听神的话，他在属灵的幼稚光景当中听不进神的话，他的里头非常傲慢的时候，骄傲的时候，他听不进神的话，他活在自我的感觉里头，他听不进神的话，他里头充满怒气，恼怒纷争的时候，听不进神的话，听不见的。但是主还讲，主为什么讲？主知道有一天他们被改变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想起主的话。所以主讲了三个方面的真理。第一个真理是什么？请大家读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这个第一，今天的经文里头，啊，这个第42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耶稣对他们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“来，一起读来。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位君主的，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。”好，就这一句经文好了，这一句经文好了。基督在这儿讲一个什么样的真理？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你跟从我，第一个真理你要明白，神的国跟世界的国是不一样的。世界的国慢慢会过去的，你看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了。世界的国是没有前途的，上帝的国要存到永远的。那上帝的国和世界的国之间有个本质的区别，在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人人求什么？人人求什么？人人求为首，人人求伟大。”人人好为人首，人人要求权力。你知道很多的总统候选人，他竞选总统的时候，他答应哈，要服务众人。你以为那话是真的？我想80%的这些人呢，知道他动机80%是为了自己的野心，是不是？他真的是这样，我毫不理解坐满为人吗？就是人活在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他所向往的，他所追求的是这个东西。在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人人骄傲，人人争大，人人好为人首，这是世界国度的一个法则，世界国度的一个生活方式。所以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尊位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。但是你们不能这样，你跟世界不一样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个爱的共同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个爱的共同体。我们在这儿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我们是上帝国生活的一个模板。你怎么知道将来上帝国的生活像什么样？那你们一定有爱，一定有合意，一定有和谐，一定有公义。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国度展现出来。那耶稣提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你是像世界的国还是像神的国？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人人好争好斗，想尽一切办法来做这种事情，每个人都好为人首，人人骄傲，只是骄傲程度不一样，方式不一样。有的人比较智慧的骄傲，有些人呢，这个脑子差一点，他骄傲的方式呢很拙笨哈。但是这世界本质是一样的，就耶稣第一个告诉我们，世界的国跟神的国是不一样的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法利赛人好像是活在神的国里头，其实他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。为什么呢？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听不懂这句话。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，这帮人呢像演员一样，你看到好莱坞的这个演员在台上是一个样子，在台下有另外一个样子。我这样讲也是包括我自己，求主怜悯我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极力追求啊，不要成为演员。那法利赛人在背后他做什么样？他祷告，他禁食祷告，他奉献十分之一，他们站在这个祭司的中间来祷告。可是背后又怎么样呢？背后他实际上说，他们像一个什么？好做会堂里怎么样？守卫，好为人首。那这个法利赛人，他把世界国度的形象活出来了，没把神的国度的形象来活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一回家，我的女儿就过来 大弟，你去喝咖啡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喝咖啡了？他说你身上全是咖啡味道。那天是的确是这样，我和一个弟兄去 Starbucks， 我们在一起交谈了好几个小时，说我回来身上全是咖啡味道。弟兄姐妹，我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头，人人身上都有世界的味道，这世界的味道就是这样，世界的法则就是这样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好大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好守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自己嫉妒的，这就是世界的本质。耶稣说你跟从我也要改变，为什么？这不是神的国，世界的国是没有前途的，世界的国将来有一天会崩溃的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世界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这是第一个真理。第二个真理是什么？第二个真理，世界国度的法则跟上帝国度的法则是不一样的。大家看看第二节经文，我们看看第43节，让我们一起读来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好，到此为止。耶稣基督的教导非常 practical， 非常真实，跟我们生活非常的实用。他告诉你世界的国度是什么样，上帝的国是什么样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国民，我们跟世界不应该一样。那有人说，那好了，那我们什么都不追求了吗？耶稣没有这么说，耶稣没有说你不可以追求伟大。我这讲不是讲异端哦，你刚才读的经文，耶稣说谁愿怎么样伟大就做什么众人的怎么样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做众人什么。耶稣没有说你们不可以追求伟大，你在公司里的工作应该要极尽努力嘛，哈！如果这个世界都不想当总统，都不想当 CEO， 都不想当元帅，这个世界就崩溃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在教会里头没有人愿意为首，那教会施工谁来组织？你知道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领受哈，我们小的时候我沾沾自喜哈，我说哎呀主啊，我得救就好了，将来我到天堂里去，我去开门，我去扫地，我就这么勉励自己，哎呀，别不要那么那样认真，也不要那么去追求，在天堂里扫地就可以了，在天堂里面开门就好可以了。但是当主开了我们眼睛以后，我们知道这种想法是自甘堕落，自甘堕落，你不追求啊，为自己懒惰找借口，你知道吗？在天国里头，在上帝国的子民，你应当追求成为 great， 要成为一个 excellent。 没有上帝叫我们说你成为一个，不要成为 great， 不要成为 excellent， 圣经上没有这么教导我们。但是有个问题在哪儿？你怎么来追求啊？怎么来追求？圣经上让我们每个圣徒要有一种圣洁的那种欲望， holy desire， holy desire。 在圣经里不是讲吗，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呢，科莫善功啊，这是可善的，这是可喜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 desire 去服侍， desire 成为 bishop， 成为监督。这是什么 bishop？ 是什么 great， 伟大。如果一个教会里人人都求大，求大的方法是错的，这个教会就是一塌糊涂。如果教会人人都说我不想伟大，这个事情都不是我的事情，将来都奖赏是你们的，是你们，我就去看门了，我就去看门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种心态，这个教会也可悲啊。你的公司里面老板雇你是这样的一个职员，这个老板也蛮可悲的，是不是？基督没有叫我们不要伟大，基督叫我们怎样伟大。怎么样伟大呢？基督用了两个字，第一个字是用人，第二个字是仆人。这叫我们伟大的方式。第一个用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头跟仆人这个词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基督照给了我们两个字，这两个字非常关键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追求成为 excellent， 你成为一个 great， 成为这样人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这两个字。无论在公司里头，无论在教会里头，在神的面前，这两个字你忘记了，弟兄们，你追求伟大，追求威守，离神就越来越远了，那是败坏你自己。第一个用人是什么意思？用人是一种帮助别人，服侍别人。在咖啡馆里头给你端盆子的那叫用人。我们中文翻译这个用人这个词不好听啊，这个词不大好听啊，用人好像用人家的。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比方说你去每天给你准备饭食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是这样的 servant，你知道吗？教主日学的是 servant， 指挥车辆的是 servant， 好多人家给你打电话，给你送汤，那是 servant。 他为你祷告看顾你，那是 servant。 你开放自己的家庭，那是 servant， 那是做佣人。因为基督邀请我们这么做的，这是外在看得见的，摸得着的。你在停车场指挥停车的时候，你能看得见吗？人家都看得见，看得见你在 serve， 你在服侍。但是耶稣下面讲第二句话，谁用威守的要成为众人的仆人。那个仆人的意思是什么？是 slave， 是奴隶的意思。前面是讲到我们外在的动作，我们在做这个，我们做那一个。但是基督要求很高，他说你里头要有一个 slave 的心，一个做奴隶的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两个词之间差异很大的。我去餐馆打工啊，我没有餐馆没有打过工，但是我在这个图书馆打过工的啊。我那时候念书的时候，我在图书馆我打工，我很忙，但是我要去搬书，我要把书放在这个书架上啊。有的时候我做我的老师的助教啊，我帮他整理一些东西，帮助他去教课。那这是我做一个 servant 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时间到了以后怎么样？我走了，因为我只提供给你 service， 我给你提供 service， 我只是替你做这些事情。那下面那个用那仆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仆人是说我是你的奴隶，我属于你的。在咖啡馆上班两个小时以后你就回家了，你的老板打你说对不起我不行，我的服务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我回家了，那叫 servant， 那叫 service。 但下面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拥有你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没有下班的时间，你属于我的。这叫做 slave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对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，成为卓越的人，在上帝的眼中是伟大的，上帝眼中是卓越的，是你有没有一个成为佣人的心，一个仆人的心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导啊！你把这个教导用到你的家中，你做丈夫的，你看看你家中行不行得通，你替你妻子做一个 servant， 然后说太太我是属于你的，然后你成为 great person， 他是不是尊重你？在你的公司也是这样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去想当老头当个头，现在老是不服气老板，从来没有一个 servant slave 的心，你说你怎么成为 great person？ 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基督的教导是非常 practical， 跟我们灵性有关，跟我们生命也有关。我们在基督的面前看到神的主权，他们拥有我们，他属于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奴隶。这个词不好听啊，现在这个词已经是不好听，但圣经讲的是一个真理，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一个是外在的，一个是内在的。你外在的是说我在服务了，我在做这些事情，我内在我知道我是属于基督的。如果我外在的服侍你，我替你扫地，我去医院去看望你，好像我在做一个 servant， 是个仆人，我心里面讨厌极了。弟兄姐妹，那不叫 service，那不叫敬拜，那叫什么？作秀。我常常在神的面前警告我自己，我到火葬场，我到医院，我去拜访别人，我是成为一个 servant 够了吗？还是成为一个 slave？ 我属于基督的，我外在和内在，主啊你让我成为一致的，那这叫 service。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要成为你 make you great， 在上帝的眼中你是 great， 因为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巴不得每个人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的 servant， 成为你的仆人佣人，也帮助我成为你的 slave， 让我知道我是属于你的，我在你的主权之下，你给我生命，你给我气息，你让我存留在世界上，就让我知道我一生能被你所用。在公司里头，在家里头，在教会的服侍当中，主啊让我知道凡事为了服侍你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佣人，我是你的仆人。这是一个 worship。 你说难不难？难不难？亲爱的弟兄，难不难？如果不难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经文就不要记在这儿了，因为你早就学会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没有基督的恩典在我们里头，要想要学服侍，有的时候很难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很难。我们学习东西出来的时候，败坏自己也败坏别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比如在家里的时候，有些人你知道吗？有些先生真的好先生，有太太真的是好太太、好先生的，可是服侍到一定程度以后，现在就不厌烦，就开始不耐烦了，开始抱怨了，就对方也听不到你的抱怨，那就开始打仗了。 说求主对付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仆人，帮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头，是吧？让我成为一个佣人，成为一个仆人。第三，上帝国度的示范，上帝国度里头生活的那种榜样是耶稣基督。大家一起跟我读最后一节，一起来读，来第45节。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下这些经文呢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来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弟兄姐妹，基督不是讲给你听的了，基督是做给你看的。基督说我是这样活出来的，你跟从我，你应当仰望我，你应该像我的样子。基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他不要你服侍他，他说我来服侍你的，他是主动来服侍你，不等别人来服侍他的。那基督这样服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世界很滑稽嘛？好多事情把真理给他搞得不像样子哈。耶稣有一次给门徒洗脚，你知道这脚是又臭又脏的，不像你的脚还蛮干净的，因为有皮鞋嘛，还有袜子。那巴勒斯坦那个路都是泥土，穿上那个叫什么？叫拖鞋那样东西。你说那个脚里头都脏都臭啊，是不是？夏天你感觉你的脚嘛，是不是又脏？再加上脚汗，你知道那个脚都脏都臭啊。那耶稣替他去洗，这是做仆人的精神。但是现在这个事件呢，很滑稽是什么呢？常常把很多东西变成一种行为艺术。大家知道什么叫行为艺术吗？你到网上去看看呢，很多人做秀嘛，就是我是一种艺术来展示一下。你们到街上有几个人举着一个牌子，最近我看到一个网上的这个教导，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做秀啊蛮有意思的哈。有些人这个在街上比方说我替你给你个 hug 这样的哈，给你一个拥抱啊，这叫行为艺术哈，用行为来展示一种东西，一种精神的东西。也不是太坏，坏在什么呢？你把真正的这样的一个 hug， 人家这样的温情，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秀，只是做做看而已。洗脚不是作秀，不是行为艺术，是耶稣把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做仆人是这样的。你读整个圣经里的时候，你看到哈，保罗去约摩啊，去彼得约摩的家。不是，耶稣基督去彼得约摩的家，然后又去这个西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，然后又去撒该的家，干什么啊？他做仆人，他探望众人，关怀众人，服侍众人，爱众人，他到众人的需要。那这是一种生命的品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们来仰望主，主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我们仰望的，他同时也成为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榜样。他是上帝的形象，就让这个教会被神来搅动起来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敬拜的人，也成为一个真服侍的人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里头有种属灵的幼稚啊，主怜悯我们；我们属灵的骄傲，主怜悯我们；我们属灵的感觉很好，主怜悯我们；让我们以老弱纷争，主怜悯我们。我们可以被主改变，没有一个人不可以被主改变的。你在服侍当中你慢慢刚强起来，在服侍当中你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啊！基督的生活应该是动态的生活，彰显基督的样子。基督不是整天坐在那儿祷告的，基督有祷告的时间，但是他有服侍的时间。我们有服侍的时间，也有祷告的时间。在新的一年，教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气象，全身动起来。上次弟兄在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姐妹都有恩赐的人，我常常为弟兄姐妹感恩呢。如果你动起来，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强大的军队。你看今天早上那个，这个是不是好看多了？是不是？今天早上那个放那个歌词，是不是好看多了？我们中间神把很多的恩赐放在我们中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效法基督，一起来服侍他，在服侍中成长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。有基督的样子不是住在家里面就有基督的样子，我们要服侍主。我们当我服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个仆人的心，有个佣人的心，这是得神喜悦的，像国度的子民，像上帝的子民，这样的教会大得荣耀，因为主在我们中间，主得荣耀。让我们先来祷告。好，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新的一年你把一年的时间摆在我们的脚前，主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常常问我们，我们这样一生该如何的度过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效法你，与你同行。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国度当中，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当中，在主你看过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有你国度的馨香之气，越来越少这个世界的俗气。主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做佣人的心，做仆人的心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服侍你，在服侍当中来敬拜你，好像这个教会被你所用，被你兴旺，被你搅动，让教会成为一个被主大大祝福的一个活的身体，来荣耀基督。 愿主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